再取一个啊！师行脚时，见一作主举在天台国清寺斋，时雪峰烟波，烟波于问某道德，即以与波于某云：此事化何边事？风云：你做作主，奴也未得。风云：某云不会。风云：你问我与你道。某十礼拜，风便踏倒。某得七日七年方见。诗云：是你得七年方见。主云：是。诗云：更于七年始得。诗一日于长信举赵州无边主画，雪峰当时于墨一踏作墨声。诗云：某甲不会。信云：你作墨声。诗云：石桥在北。这是两段公案，两段公案大概的意思是啥意思呢？就是啊，云门啊，他有一次出来参学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作主啊，在天台山国清寺，在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在那儿这个用斋。然后呢，雪峰啊就拿着碗，就跟这个作主就说了，就是作主的意思，就是他一般来说指的是讲教的、学教的这些人，学佛经的人，道理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，就这些人。然后雪峰他不是要吃饭吗？雪峰拿这个碗，你要是能够说得出来，我就给你盛东西吃。然后那个人说了，哦，这是化佛边事。化佛边事就是什么？哦，这也是方便嘛，我们也可以方便相，方便用餐，你方便的给我饭嘛。然后雪峰就说了，哎呀，你呀，说是一个经的一个作主，说是讲经讲得好啊，你连个奴隶都不配，连个奴隶都不配当啊。然后这个作主说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雪峰说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不明白，你问我，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回答。然后呢，这个作主啊，他问东西就很规矩啊，我要问向你请教问题，我要先斩衣啊，焚香啊，礼拜啊。他刚一礼拜，雪峰夸把他踏倒了。就你这样啊，你再过七年你也不会明心见性啊，你七年以后再明心见性吧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作主就是埋怨，哎呀，我今天碰到雪峰被他踹了一脚，他说我七年以后才能明心见性。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，哦，就是那个七年以后明心见性了，说的就是你吗？他说是，那个人就是我。云门说，嗯，你这七年还不够，还要再加七年，你才能明心见性。就是说的是这个，是吗？是吗？他有一个是非在这儿啊，人家问他是吗，他就说是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是那个人吗？我是那个人，你看看你这多愚钝啊，这些事儿都不可以留啊，你留在心里头，你这，所以云门说，嗯，你再过七年也不行。这是一个公案，还有一个公案，诗一日于长信举赵州无宾主画，雪峰当时于一踏作墨声。诗云：某甲不于墨。庆云：你作墨声。诗云：石桥在向北。就是说雪峰有一次踏了一个无宾主的，那个时候雪峰踏了踹了人家一脚，然后云门就说，你看看这个雪峰啊，这雪峰这样不对，要我就不这样。然后长信就说了，啊，你说咱老师这不合适，要你就不这样，我天天要你怎么样啊。然后那个云门就说，哎呀，你看看那个石桥没有，石桥面向北，你看看他有个别样吗？他也没有个别样啊，但是你总是上他的当，你总是上，这就是云门，就是这种风格。我们再回到这个公案上，不能想太多了啊，这就是说的是云门，这是说的是云门了，这是说了这一段公案。后面还有呢，有很多可好玩的，可好玩的。这就是这个大伟哲说过以后，大伟哲，我们再看毕延禄的原文啊，这是看到毕延禄的原文了。这个毕延禄的原文介绍的是雪峰的这个雪峰打鼓抚琴啊，雪峰打鼓抚琴。说到这儿了以后呢，就是说的是元悟破琴就介绍了，雪峰是众云，近大力搓来如苏米力大，古人皆悟力声有奇特处，只是不妨心琴。三上投子，九到洞山，至七桶木勺，到处做饭头，也只为 透脱此事，至洞山做饭头，一日洞山问雪峰干什么，雪峰云淘米，洞山说淘沙去米呀还是淘米去沙呀，雪峰说沙米一起去，沙米一齐都去了，那个洞山就说那大家吃个什么呀，雪峰就把那个盆子给翻了，然后洞山就说了你呀你的姻缘是在德山那儿，然后洞山就指令建职啊。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上面说了一个公案，然后呢袁悟克勤就这个公案来讲解，就像刚才我讲云门一样，袁悟克勤就讲了一下这个雪峰这个人是什么姻缘呢，雪峰这个人呢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你别看雪峰现在当辅师了，当时他吃了多少苦你知道吗，你知道吗，雪峰曾经三次去了投子那个地方，九次到了洞山那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去洗饭呐、啊、去七桶啊什么到处的去做这些杂物啊什么的，为了什么呀，都是为了要把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弄透彻啊。到洞山做饭头的那个地方，有一次就是洞山就问了雪峰，他在那个地方什么叫饭头，就是他负责煮饭，这个人就叫做饭头啊糖头啊这个火头啊，火头就是他负责烧火啊，就叫火头，糖头就是他负责大堂禅堂以内的这些事物的，这个就叫做糖头啊，就是说各自都不一样啊。所以说这个他在洞山这个地方啊，他做饭，他负责做饭，洞山就问了，洞山说就是洞山就问雪峰了，哎呀你在干嘛呢，雪峰说我在淘米，洞山说你是把沙去掉剩下来米呢，还是说的是这个把米去掉，就是淘这个米然后把沙子去掉呢，然后他说的是沙米都不要，两个都不要，一个是沙，一个是米，一个是凡，一个是圣，一个是佛，一个是魔，一个是高，一个是低，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，你是要个悟把迷去掉，还是说要一个圣把凡去掉，还是要一个透彻把那个迷糊去掉，我两个都不要，两个都不要，说的对不对啊，说的对不对啊，哎，但是你不符合他的语境，洞山说两个都不要，那什么什么都不要了，那大家吃什么呀，回答的挺有道理啊，你看看既符合日常的逻辑也不违背佛法，也不违背佛，两个都去掉大家吃什么呀，哟你这个人是要吃饭呢你还是在这儿来捣乱的呀，你再问我我跟你急了怎么样呢，光把盆子给他翻了，就是我也不跟你逃，我说去掉就去掉，你怎么着啊就去掉了，董事，哎呀你这个家伙你真是脾气太急了，我说一句话你就答嘛，你看哦好吧，你的姻缘在德山那儿，就给他指，就是你去见德山。才到便问从上宗成事儿，学人还有份也无，德山打一棒云到什么，从此游行啊，这就是他就是说的，东山说了你适合到德山那儿，人家雪峰一听那好我就去德山，到了德山那儿一开口就问了，也不跟你客气，就是说的从上驻祖的这些祖师啊，他们都能够开悟传法，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个透脱，那么就是这个事儿他都是祖师的事儿啊，祖师的我们算老几啊，对不对啊，但是我还有没有份儿啊，我还有没有可能有份儿，你看这个事儿我还行不行啊，有没有份儿啊，德山光给了他一棒子，你说什么呢，哎，在这个地方上他又有所醒悟。后来这还没完，后在鳌山祖雪问岩头云，我当时在德山放下如铜笔托相似，岩头鹤云耳不见到从根入者，不是家珍虚是自己，胸中流出盖天盖地方有少分香物，雪峰忽然大悟礼拜云师兄今日始是鳌山成道，这个地方是咋回事呢，我给大家看一看啊，这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雪峰跟这个岩头他们两个都是德山下面的徒弟，就相当于这个雪峰下面还有云门一样，岩头是这个德山的徒弟，这个雪峰云门是雪峰的徒弟，岩头是德山的徒弟，岩头就跟雪峰他们两个是同辈儿，但是他比雪山要利落呀，这个比雪峰要利落，这个到鳌山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去了，反正他两个代表寺院出来来干点什么活，结果呢到了鳌山这个地方上下了大雪，他俩走不了，只能在山上的店儿等着这个雪停，就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这个云门就睡，这个岩头就睡觉，这个雪峰呢就打坐，谁知道这个岩头睡觉还不说还打呼噜，哎呀你说是你打坐的，你们打酒有没有打呼噜妨碍人的， 把他烦的呀，你看看我大事问你，我在这打坐，你老在这打呼噜，不行不行，师兄啊，你给我起来，你给我说清楚啊。就是说的那个岩头就说了，岩头就说了，你看看你，岩头就把他叫他把岩头给捞起来了，岩头就说了，岩头就说你看看你呀、啊、就是说的是咋回事啊。他说你看看你老在这打呼噜，我不行啊，我还要用功啊，我这个事儿没有名，我心里头还有疙瘩，我必须得打坐啊，我不是为了我要是宣传我怎么样。然后那个岩头就说，你这么打坐你坏人知道不，你像将来磨昧人家儿女去，为什么呢？你将来当了祖师，人家问你怎么样呢，你就给他做出一副打坐的样，那是佛法吗？那是磨昧人，那不是佛法呀。你就是将来当祖师，你不能够就是给他就是靠这个打坐相啊。佛法不是靠打坐相的，佛法靠的是他的智慧，是他的智慧。你咋能就是说的就在这就是做一个这个相，你以为就是佛法了，你这样出去你就祸害人吧，你以为你有佛有法，你祸害人吧。然后那个雪峰一听很生气，雪峰就捶着自己的胸，我是不是因为我要做样子给人家看，我心里头难受啊，我这个地方过不去，我这地方还有一点点不通透，我难受，我过不去。然后岩头就说了，那你哪点过不去，你就跟我一一的说呗，你就跟我的一一的说吧。然后岩头雪峰就跟他说了，我在洞山那儿啊怎么怎么样，我在这个什么什么那儿怎么怎么样，后来我到了德山这个地方，我就说，我说这个明心见性呢，就是这个最究竟最究竟开悟这个事儿，我还能不能行，我还有没有分德。然后德山就打了我一棒，说我说什么呢，我当时他一给我打，我就好像愣了，然后好像就是什么都没了，同底脱，就是好像就是那些负担呢都脱下来了，就这叫同底脱，同底脱落了。桶它本来是能兜水的嘛，它兜着水多沉呐、啊，你兜着一桶水正走着呢，桶底儿哗漏了，水也漏出去了，你拿这个桶等于啥都没拿。哎，我当时被他一打，就像桶底漏了一样，哗，全部都漏出去了，全部都漏出去了。然后这个岩头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以为别人的那个话就对呀、啊？你想从别人的话里知道什么？错，师兄，你不知道吗？在别人那个地方啊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、啊，就是说的是你有个从别人那儿入的东西，德山给你这样子，你就这样了吗？德山给你一棒子，你才开悟吗？不对，不是德山给你一棒子，你才开悟的，你就自己直接说。盖天盖地方有少风相许啊！雪峰忽然大悟，礼拜云，哎呀，今天始是鳌山成道。其实这一段是很复杂的，很曲折的，很曲折的。我有一段原文可以再贴贴。我不用那个什么，我大概给大家讲一讲。就雪峰一存这个人，他从小他就是世世代代学佛的。从小呢他就不吃荤，不吃荤，小的时候啊还在那个就是被抱着的时候，还在襁褓里，就是还是被抱着的时候啊，他一听到这个钟声，听到这个佛像，他就哎可高兴可高兴的啊。12岁的时候他就拜师，就自己跑到寺院里面拜师啊，然后呢就受戒，然后呢17岁就出家啊，17岁就出家，12岁就流逝了，就是在寺院里面了，17岁出家。然后呢后来就是弃了德山。他的因缘非常的广，就是齐老师不是说他有一个他传会吗，他传会就是他在那儿啊，在那个山上说法去找他的人太多了，大家都就是坐在炕上啊，就是说在听雪峰说法，然后人挤人，人挤人，最后把炕给挤塌了，就是他传会，就是他的因缘是非常盛的。武德会员上啊有记录，这个雪峰禅师的事迹的时候有一个记录啊，有一个记录，这一段比较详细。这个圆悟克勤禅师呢他就简略了，我们把这一段详细的也拉上来啊。雪峰出于岩头至黎州鳌山镇足雪，头每日只是打睡。师呢就是雪峰就是师啊，雪峰呢天天就坐禅。有一天呢就唤曰，师兄师兄且起来。源头说干什么呀，雪峰就说了，今日啊今生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、我跟这个文随这个人行脚呢，到处被他带累，烦死了。今天呢我又跟你到了这儿，你又只管瞌睡，我都烦死了，你们不要扰乱我修行行吗？ 然后严嵩就喝他了，哎呀，就是你何不睡觉去呢？你天天在床上坐，哎呀，坐的就是好像是你多怎么样似的。你这样你之后你就是磨背人家，你就是连累佛法，你知道不？然后雪峰就很生气啊，我不是要连累人家，我不是要做一个修行的样子，我这个心头不稳呐、啊，我不能自欺啊，我这里未稳在，不能自欺啊。严嵩就说了。哎呀，我以为你这个人很利落呢，你没想到你还心头不稳，你还有这个，你就是说的是这个，然后雪峰就说，我真的是不稳呐、啊，我真的是心里头不稳呐、啊。然后严嵩就说了，哎，你要是哪点不稳，你就不妨一的都说过来嘛，我给你证明一下，对的我就给你说这个地方是对的，错了我就说这个地方错了，你不要管他了，好不好？我一一的给你说。然后这个雪峰就说了，雪峰说，我初到盐官，见上堂举色空意，得个入处。我刚开始到盐官的那个地方呢，盐官说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哎，我一听我在这儿得个入处，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盐头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根本都不相关，这个离差着十万八千里呢，你以后不要再说啊，这个东西忘了它，以后不要再说了。就是我在盐官那个地方，他说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我说哎呀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然后这个盐头说了，因为什么？这是道理的痕迹太明显了，这是道理上的一个香气，并不是开悟，并不是开悟。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这个东西你忘了它，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开悟啊，忘了它，不要再提了。然后雪峰就又说了，雪峰说，哦，那后来呢？我就是说的是见洞山啊，他有一个弟子，切记从他密，条条与我书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就是说我后来在洞山这儿，我对他一句话特别的有印象，就是洞山说，就是切记从他密，条条与我书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我们佛法这个事儿啊，不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密的，什么就是你越密离自己越远，越密离自己越远，所有的这些啊，就是说的是那些全都是我的显现，全都是我的显现，而佛性比这个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啊都要很广阔，很广阔。所以说我看到了这个渠，这是洞山啊，看到那个渠，他送的一首偈子，看到了渠上渠里的水，就说，哎呀，渠今正是我，这个渠就是我，但是我呢，我今不是渠，就是我不只是渠这一个，我就不是渠，我还不是，不仅不是渠，不仅不是其他的这些啊，哪个不是我呀？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光单单的一个渠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白马不是马，白马你可以说是个马，但是你不能说马就是白马呀。你不能就这个意思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切记从他密，所以我在洞山那儿我就知道，哎呀，我从这个地方上，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而且说了，不要从别的地方走啊、哦，这佛性不就在自己这儿吗？不就在自己这儿吗？对吧？我还在找什么呢？对吧？我是在洞山这儿就这样。然后岩头说，哎呀，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，你就指到这儿了，行了，你自己啊自救不了啊，就是你自己将来的烦恼疑惑，你自己都解决不了。是佛法首先要自救才能救他人，对吧？你要先自救才能救，你这句话连自救都到不了啊，就是你这句话并没有明心见性，不撤，忘了他。然后这个雪峰又说了，后来呢我就问德山，从上宗成事，学生还有份也无，德山一棒子打下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当时如同体多相思，就说我问他，那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我还有份没有啊？有份没有啊？德山一棒说什么呢？一打我给我全部都打下来了，当时的时候都给我打傻了，都给我打愣了。然后学那个岩头说，哎呀，就是说的是从文入者不是家珍。然后那个雪峰说的，那就是说的就是啊，难道岩头打我这一下子，这个我也不应该考虑啊，我也不应该考虑，那我以后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岩头打这一下已经给他打没了，但是他还有一个理路在，岩头打了我一下我才这样子，他还有这个理路在。所以呢，他说你看岩头打了我一下，他还有个这个痕迹在，所以雪峰就跟他说了，你别以为你岩头打了你一下你就怎么样了，那个是你本来就没有东西的呀。所以说你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你就只管开口，因为这个时候雪峰实际上的话，他只要把这个从门入者这个去掉，他自己的见地已经没问题了。你以后只管开口，句句能够盖天盖地。他后若欲翻扬大教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。就是说以后啊，你就是说的想要弘扬大教，你就直接开口说话。啥也不要想，开口说话，你就能够盖住天，盖住地，盖却一切组织，盖却一切佛法。 然后雪峰可开心了，雪峰说，哎呀，就是说的师兄啊，今天才是我的成道日，今天才是我的，雪峰说话还是这个味儿。就是说实际上雪峰他道理他明白了，在洞山的那个地方上他也知道了这个道理啊，不关就是本来这样的，但是呢他还有一个理路在，到德山这里的话，德山一下子给他打完了，但是他对于德山的这个忌讳存在这儿，他还存着一丝丝的犹疑在这儿。他说的才对，我怎么样能够跟德山说的更相信，怎么样能够跟德山的说的更相应，德山是这样，我说成也是这样呢，他还有个这个在，他还有个这个在，你看这都是非常非常微细的东西，但是他有这个在，他就知道自己的心里是不稳的。你要是比如说你跟袁荣说话说的不一样，你说哎呀这不对呀，我怎么跟他说的不一样啊，你就干脆不搭理他，本来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但是还是做不着，为什么？心里不稳啊，心里不稳，他自己也知道心里不稳，所以说岩头给他一打，就是说的是你以后盖天盖地去就没事，根本从门入者不是家珍，德山的那个也不是家珍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你直接说话就行了，直接说话就行，你为啥不直接说话呀？哎，哦，你不在这。所以说古人呢学道是非常不容易的呀，这就是说的是雪峰。我们回头再看看原文，这就是说呢，就是说的缘无客勤啊，就是介绍雪峰呢，就是说雪峰这个人呢，你看看他多辛勤啊，三上投子，九到洞深，置七桶木勺，到处做饭桶，也只为偷说此事。这就是这一段的姻缘，这一段姻缘，这一段姻缘完了以后，下面这个有说，就介绍你看看雪峰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再回到缘无客勤的原文上啊，然后呢缘无客勤就感慨呀，指今人如今人，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，教后人依规依据，若那么正是谤他古人，谓之出佛身学，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，其以一句半句以当生平，若福树宗教续佛会寿命，所以吐一言半语，自然做断天下舌头，没有你的着意路做情节设道理处，看他此个射中，盖为他曾见作家来，所以有作家千锤，凡出一言半句，不是心机一时思量，鬼哭里作句，直是超群拔类，作断古今，不如你意，他家用途尽是如此，这个才是正评雪峰呢，这是正评雪峰呢，这正评雪峰呢。袁无客勤就感慨呀，你看看现在的人就是说了，哎呀这些古人呢，他就是在这搞事儿，他在这搞事儿，你看看雪峰不是说了吗，我说话了你们在这闲插什么言呢，他就在这立规矩，教立人立规矩，他就是现在的人以为雪峰这是霸道，不让底下的人说话，教人立规矩，你要是这么说你是谤雪峰，你谤雪峰，雪峰是大厨师，人家是成就者，你谤他就是出佛身血，你以为他是多事儿，他是在怎么样啊，所以说啊，你们现在呀、啊、就是把明心见性当得太随便了，一句两句就行了就行了，哪是这样啊，这句话怎么可能就是平生生死了脱，就这样就这样就这么轻易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啊，如果想要弘这个宗教，想要这个扶这个慧命啊，他说的那一句话都是他辛辛苦苦的，都是他就是参了多少次的那一句话，就是盖天盖地，当然能够坐断天下舌头，他说的是王令稍言不许铲夺行事，就是那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我是王，我就是霸道，所以说吐一句半句自然做断天下舌头，就这个地方就是你不去在这瞎猜啊，什么我是圆融，什么我是不圆融，你们胡猜啥呢，胡说八道啥呢，所以说自然做断天，就是他自然有这个摄受力，没有你就是这就是就去想这个，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我应该这么解啊，我应该那么解啊，我这样是对呀、啊、那样是不对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余地，根本都没有你这个余地。你看看雪峰示众就这么霸气，为什么这么霸气啊，为什么这么霸气，他见了很多的大家，盖他曾见作家来，所以呢他有作家的手段嘛，有那些大家的手段，有那些就是说有德山的手段，有岩关的手段，有这个洞山的手段，也有岩头的手段啊，也有这些手段， 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他呀说的这些话呀，不是你在这思量的，在这鬼窟里做佛居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就是说的是他说的话是超星达类的，他说一句话就是古也被他盖去了，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超过他，坐断古今，根本都不容的我们在这议论。哎呀，对呀，错呀，出头啊，不出头啊，就是雪峰都是这样的，就是雪峰说的一句话盖天盖地，雪峰说的一句话能够就是说的是作乱古今，不容你意，就是这样的。就雪峰就是这样的，雪峰为什么这样呢？参了德山，参了岩头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，非常的有这种风骨，大丈夫风骨，说这句话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非常的霸气啊，非常的霸气，还有它的用处。这就是说的是圆悟克勤对这个的评唱。这个后面圆悟克勤还有介绍，还有介绍，介绍别的。这就是说的是用功的事，用功的事，看看古人是怎么用功的，是怎么辛苦得来的。所以说你别以为他在这生事，你别以为他随随便便的说了一句话，你别以为他风花雪月，你别以为他就是说的是喝茶弹琴，根本都不是这些东西。他那个喝茶弹琴后面出了多少的血，流了多少的汗，我们现在这算什么呢？还为现在的事儿在这算计呢，甚至为世间法在这算计呢，你都不配来听这个闭言录。要我说看看古人是怎么觉得，我们有这个风骨没有？古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但是他这么过来之后，他也是很轻松的就能捏得出来。大地都在什么呀？都在我的一个手里面的一粒米，连一粒米都不如呢。说起来就非常的轻松啊，非常的轻松。这是这个，后面还有其他的介绍。上午要不要只到这儿？看看今天应该尽量的说吧，看看能不能说完。还有一些就是我说的这些，你们有没有听不懂的？有听不懂的哪个地方你都可以说，你说出来我们再回忆回忆。所以说啊，他说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我挺喜欢的，我觉得挺带劲的，就该这样，干脆利落，要是就是，要不是就不是。你既然做了就得做成这个样子，要么别做。本来很简单，但是这个简单里面也透着不容易啊，也透着不容易，也需要实实在在的做的，也需要一一的去验过。一个是看见地怎么样，还有一个你看他开悟容易，后面都有一些不容易，都有一些眼前的困难要一一的越过去的。所以修心中心的人呐、啊，老老实实的修，一做就是一做，一做一做就是一棒一横，就是那样的。这个算是励志吧，有点励志的味道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是啊，看公案和看经教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经教都明白了再看公案，经教的那些理儿你都知道了，但是呢你知道这经教这些理儿知道了自己还不足，这个时候就看公案。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心中心的人经教的意思应该是都明白的，你哪点不明白？经教很难，经教的意思不明白，可能不在于究竟理不明白，只是在于文艺的通顺程度。那个就我们不说文艺的通顺程度，我们就说经教所说的这些理儿，这些理儿我都明白，但是这些理儿好像还力量不够。我看完了经教，我这个还是觉得自己就是哪一点还是觉得还需要更用功。经教的这些理儿我早就知道，但是对我自己身上还用不到。这就是理和理，事儿和事儿，理事没有相融，理事要相融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看公案了。还有一个公案有点类似于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观照，观照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研究观照能行吗？我跟你说研究观照早就不是观照了，你观照就是观照，我能看出来你是不是在观照，你尽管说就行了。你比如说一拍桌子我就不观照了，我也不一定说你这是不用功啊，看什么时候说话了。公案就跟这个味，所以说都是实干的，禅宗是实干的，观照也是实干的。讲的精彩什么呀，我精彩到哪儿去了？上官立也还说这个话，现在我们就是说的是就在这个地方立竿见影呢。你说这个话就是虎口里横生，早都自己没命了，你知道吗？公案就是这样的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，没事都可以说说。没有的话上午就结束。好，行，谢谢。